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今天我们开始学习基要真道课程当中，时刻要认识圣经。什么叫做基要真道呢？就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真理。在我们全部的课程当中呢，我们把它分作五大集，每一集里头呢有十课，这十课的主题需要你特别的注意，而且为这个主题祷告。今天呢，我们开始基要真道里头认识圣经第一课，就是对神的话语的基本的认识。原来神对人的启示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使用他自己的儿子主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里头所讲的话。对主耶稣的认识，我们越深入的时候呢，我们就越了解神。那么另外的一方面，神对人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所使用的这本宝贵的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跟17节所说的。从圣经跟主耶稣这两点看起来，圣经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当我们熟悉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对神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而且呢，从这个更深入的认识当中呢，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呢，一定可以得到栽培。得到栽培之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呢，一定是丰丰满满的，就好像神对我们的要求一样，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人，好像神一样的完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得胜的生活，一定大大的蒙神自己特别的祝福。在今天这个对圣经的认识方面呢，我就有三点想跟您深入的认识一下。第一点，我们就认识圣经的写作跟它的内容，这一方面就是关于圣经的作者。第二点就是默示，什么叫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第三点就是圣经的没有错误。这三点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课程里头重要的点。关于圣经的写作跟它的内容方面呢，假如我们都能够掌握的时候呢，我就深深的相信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呢有一个很美好的开始的深入的研究圣经的话。这就是下一课我们所要准备的一个功课了。好，现在我们先看圣经它的作者，它是谁写的呢？那么请你看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9跟20节里头呢，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19跟20节，圣经这样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么这里头呢，就带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原来我们今天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这两种人的根基之上。这里头呢，就让我们知道，有一种人叫做使徒，另外的一种人叫做先知。那么什么是先知呢？什么是使徒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深深的知道，无论在外表上看起来圣经是谁写的，也无论信主的人是怎么样，更加无论教会是软弱还是坚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原来他自己就是这个磐石，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11节所讲的话。但是在这个磐石之上我们怎么建造呢？原来有两种人物呢，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看见的。第一种人物呢就是先知。原来旧约圣经所有的作者都是先知，就是写作旧约圣经的人呢，他们都是先知。 先知身上呢，有三种神给他们的特别的特点。一个特点呢，他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他必须有神特别的呼召。第二，他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就是说他有一个非常敏锐的属灵的洞见，他的个人的生命当中一定常常的被圣灵充满，完完全全的顺服。第三，这一个先知呢，就是成为神代言人的这个写圣经的人呢，就包括了很多在地上的各种的职业。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有做君王的，有做牧羊人的。君王大卫我们就很清楚了，牧羊人呢叫亚摩斯，他就是很清楚的一个牧羊人。但是他们必须经过神很清楚的呼召，而且呢他们就在当时代当中对神100%的顺服，所以呢他们被圣灵充满，以至于啊他们把神在那一个时代当中所需要写出来的信息就写出来，以至于成为当时代的圣经的写作者。在这个地方呢，我再加一点点的解释啊，就是说当神感动一个人写圣经的时候，并不是让他进入一个昏迷状态，或者是他完全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或者是好像一个做梦的人一样，那样就把呢神要他所写的话呢写出来，完全呢都是靠着神自己特别的感动，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的文化的背景，有他自己的文字方面的造就，也有他自己的背景经历各方面。所以当一个人呢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并不是变成另外的一个人，但是他仍然在神的面前用他平常的那种态度生活，而且用他平常的那个身份被主使用，继续不断的很清醒的把神的话语写上去，而且加上他自己的感情在里面。所以你在圣经里头看见很多激动的话，甚至于有一些是咒诅的话，那么这些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写圣经的人呢，他当时加上呢他的时代感，他在那个时代当中呢所看见的事情。所以这个先知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还有没有人成为现在这个时代的先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现在神就是要用你跟我成为这一个时代的先知，并不是叫我们重新把圣经再写，也没有人有这个权柄说在现在神所以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圣经上再加上一些什么东西，对，绝对绝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做。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许多的异端邪说，他们把人的著作加在圣经的旁边，这是绝对绝对大的一个错误，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做。而且现在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人说，现在神有特别的启示给我，在这个时候要写成什么书，加成什么什么的文章，这个绝对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异端邪说。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现在是时代的先知，我们手上已经完完整整的有了神的话语，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带领解释之后，向这个时代传说，靠着神的话语我们讲神要感动我们的在这个时代当中要讲的话。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刚才我所跟您讲的这许多的话语之上呢，我常常的引用圣经，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根据圣经。好，另外的一种人呢叫做使徒。使徒呢就是新约圣经的作者都是使徒，刚才我们说旧约圣经的作者呢都是先知，现在呢新约圣经的作者呢都是使徒。除了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那11个使徒之外呢，还有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还有教会的使徒，罗马书第16章第7节里头讲到教会的使徒。那么这些使徒呢就包括了主的亲生的弟弟雅各，还有呢犹大。他们呢有3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条件呢是他们必须亲眼见过主。所以使徒保罗当他被人家攻击他的使徒的权柄的时候呢，他就这样说，他说我岂不是见过我们的主吗？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现在有没有亲眼见过我们的主呢？没有。我们没有人肉眼见过主， 当然在意象当中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是讲到那是在肉身上亲眼见过主耶稣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要亲眼见过主耶稣呢？原来第二个条件就是说，在见主耶稣的时候亲身的领受了主的使命。第三，他们的功效，就是那个工作的果效啊，工作的果效呢必须跟随他们，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跟第二节里头所讲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加上一点的解释，马可福音呢，这个马可呢不是一个使徒，那么他怎么可以写成马可福音呢？原来马可这个少年人后来当他悔改之后呢，他就跟随了彼得，于是乎呢，他就在彼得的身上得到主耶稣完全的资料，他就写出了这个马可福音。很多的圣经的专家跟我们这样的解释，他说非常有可能呢，这个马可福音是第一本在新约当中写成的书，因为他写的非常的简单，主要的意思就是很快的很快的把耶稣基督的事迹呢，把他的生平呢向这个世界宣布，盼望有更多的人呢因为这个福音的缘故呢得救。所以这个马可福音呢就是如此简单的写出来。因此这个马可福音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它是彼得福音，因为它所有的资料都来自彼得，而彼得呢是一个使徒，那么这个绝对是可以成为新约圣经的作者了。那么另外的一本书呢叫做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路加也不是一个使徒，他只是一个医生而已，但是不要忘了他一直跟随保罗，甚至于直到监牢当中，所以啊，这个路加福音他的写成呢也可以说是呢他是完全的从保罗的身上拿到资料的，而保罗呢的确是一个使徒，所以从这个地方呢，路加福音呢可以说是保罗福音。那么为什么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跟二十节里头讲到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呢，就是说呢旧约跟新约的圣经，这完全都是主耶稣的启示，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地方呢，我再一次的强调说啊，现在再没有先知跟使徒可以写成任何一部分的圣经加在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之上，假如有人真是加上去的话，那人绝对是出于魔鬼的。所以呢，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努力的在圣经里头深入的吸收，努力的在圣经的解释上，我们有神的特殊的帮助，以至于我们可以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并没有追求那些很特别的感受，或者是情感上的特别的冲动，或者是肉身上很特殊的表现，这都不是神在这个时代当中要求我们做的，但是神却要求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成为他自己的代言人，成为他自己代言人的时候，就是应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的使命了。这是第一点，有关圣经的作者这方面的事。第二点，我们就要知道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的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下面呢，比上面那一句呢都不太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神所默示的。什么叫做神所默示的呢？原来啊，在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里头呢有四个重要的意义，请你把它记下。第一，诗篇第33篇第6节，他说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什么叫做默示呢？默示的意思就是吹气的意思，这里头表示这一本书它的写成是经过神的认同的，是经过神的赐福的，是经过神的启示。它的内容当然是用人的文字写成的，但是它不是人的作品，它是神的作品，所以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这是在启示录第22章18跟19节，我再讲一次，启示录第22章18跟19节里头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话，他也不可以勉强的解说，就是说靠着你自己的私意解答的，那是彼得后书第3章15跟16节里头所讲的话。 漠视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一个肯定的权威的意思。所以呢，这本圣经里头呢，有神自己的权威在里头，它就是我们一切讲道的根据，也是我们一切信仰的基石，更是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方向。第三，漠视的意思呢，是完完全全的意思，是我们对这本圣经有一个完整的根据。所以呢，假如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属神的人，我们必须啊深入的研究，而且深入的遵行这一本圣经，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而且呢，我们所做的事呢，假如不遵照这本圣经里头的启示的话呢，我们也不能够完成一个完全的事。第四，就因为末世的缘故，神盖上了印的缘故，所以他有神话语的功能，这一点。第四呢，就是功能，所以呢，他才可以在教训、督责、归正这许多的事上呢，产生一个重要的作用。它的功能就是盖印啊，就是功能，就是所有神的要求的一个标准。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呢，就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当我们进入这个末世这个重点的时候呢，神吹气在这本书上，你看这本书啊，经过了神吹气在上面，末世在上面，就是说神已经盖了一个印在上面，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增加，或者是没有一个人把它减少。而且呢，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行事为人呢，都要照着他的方向，照着他成为一个权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本圣经绝对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书。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在这个课程之前，你是不是已经每天的生活第一件事要做的，还没有碰人之前你就碰了神呢？还没有跟人讲话之前你就靠着神的话语跟他有讲话呢？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我再讲，再重复一下，这个圣经是经过神所默示的，所以呢，他的话语不是普通的话语，也不是人间的话语，所以有神的生命之道在里头，而且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丰丰富富的好好的服侍他。第三点，就是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无误，这一点请你呢一定要记住它。这里头呢，无误这两个字呢，我要让你非常小心的注意啊，这里头没有错误，我们深深的相信整本的圣经是一点错误都没有。而这个无误的意思呢，是指他在写成的那个时候，不是说现在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因为呢，我们手上这本圣经呢，比如说是中文的这本啊，这本圣经呢也是从它的原文里头翻译过来的。我们要知道翻译的东西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翻译是完完全全的把那个原本的文字呢可以翻译的百分之百的完全的。第二呢，这本圣经呢也是经过了许多的抄写之后才留下来的，在这个抄写的过程当中难免有一些人手上抄写的错误。所以当我们研究这本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这本圣经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一些错误在里头呢？抄写的时候或者是翻译的时候不完全的，这就证明我们必须每天每天好好的依靠我们的救主了。我现在给你一个保证啊，在翻译上面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在我们研究圣经的专家里头呢，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原本的意思已经很完整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了。特别现在是末世接近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圣经原本的正义分解真道。所以假如你有时间的话，我盼望你可以学习一些原文，这样呢你就可以在原本的圣经的意思当中呢拿到它最原本的意思。当然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是有那么多的时间，那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告诉你，现在在世界上研究圣经的作品当中，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完美的解释在里头了。所以你必须找一本忠于神话语的一本解释圣经的书，在参考的时候呢仔细的研究，这样的时候呢神的话语一定可以大大的帮助你。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有些抄写的时候呢写错的，比如说2000写作200， 两日写作两年也有的，就证明人是如何的软弱。假如人不依靠神的话，他的抄写是绝对发生错误的。但是为什么神允许有这些错误在这里呢？第一，所有的这些抄写都是小错误，在整本圣经的原则方面，在整本圣经的真理方面是没有影响的，完全没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只管放心，可以好好的读经研究。而且呢，这种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当我们现在再一次印刷圣经的时候，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解释圣经的书籍上已经早已经告诉我们说，哦，这个字应该是当作两年啊，这个两年不是两天。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就是说第一呢，它原本的那个基本的原则是没有变的，真理的原则是完全没有受影响的。而且呢，我们知道你所有的错误都是很小很小的手民之物，所以呢，我们大家很注意这一点。我再讲一次，这个第三点就是说，在圣经的原则里头，在圣经的真理里头是毫无错误的，但是在抄写上面，在翻译方面可能有一些小小的错误，但是这些小小的错误呢，也不能够影响整本圣经它所带出来的真理。那第三点呢，我相信呢已经吸收得很好。最后一点呢，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在新约圣经当中呢，主耶稣跟新约的作者的他们大量的引用旧约圣经，就证明了旧约圣经它的权威跟它的真实性。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研究，我相信呢，神已经大大的使用你。好，现在呢，我做一个总结啊。第一，圣经的作者呢，旧约的都是先知，新约的都是使徒，因为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19跟20节里头所讲的。第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吹气在上面的意思，神肯定他的权威在上面的意思。第三，默示的意思呢，是完完全全的意思，是我们对这本圣经有一个完整的根据。假如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属神的人，我们必须遵行这一本圣经，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第四呢，就是功能，神话语可以在教训、督责、归正这许多的事上呢，产生一个重要的作用。神话语的功能标准是一个归正的标准，就是神吹气在上面的意思了。第三个大点呢，就是圣经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啊，虽然在翻译方面我们知道是不完全，而且抄写方面也可能有一些手民之物，但是这一切不影响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只管放心使用圣经，研究圣经，而且遵从圣经。每一次教会的历史当中有大复兴临到教会，都是因为我们好好的研究圣经，而且吸收真理，高举真理的时候。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我所亲爱的姊妹，我劝你做两件事。一件事呢，就是每天还没有碰人之前，先碰神，先好好的读圣经。假如可能的话，每天仔细的慢慢的读一章的圣经，好好的研究神自己的话语，每天一章，一年就365章，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从新约圣经开始，好好的每天读一章的圣经，神一定给你大大的祝福。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你要在整本圣经当中找一本是你特别神给你有负担要研究的，这样呢，神必定大大的祝福你，成为那本圣经的深入研究的一个吸收者。那么现在有两个问题呢，我就盼望你想一想，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怎么样才可以证明旧约圣经也是神所默示的呢？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到此为止，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下一刻我们继续的研究神的话语，圣经，再见。